这功德就不是阴天有漏的福报啊，那么呢就是无漏的功德。但是他没有，他还有大悲心呢，他还是在阴天里面呢度化众生的，他在阴天里面得到的福报是无穷无尽的。无穷无尽的福报啊，这个受用就不缺乏了，不缺少。一个是不缺乏，一个呢这个福报的境界来的时候他不迷惑，他不会受到福报的迷惑，他是还有大智慧的境界，在福报里面而还是大解脱的境界。所以说有如是因嘛，就有如是果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在里边的。所以是要菩萨心不住法，耳行不施，如隐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舍。须菩提，当来之事要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底下又是较量啊，消息般若法，消息金刚，不胜啊。须菩提，当来之事是要有善男子善女人，他能于此金刚般若经啊，能够受持，又能读诵，即为如来以佛的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个意思啊，说别的人呢、啊、说你受持读诵金刚般若经啊，你有很多的功德，那还靠不住啊。要是有佛的智慧说你这个人有功德，这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说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这也可以表示劝信的意思，说你有功德多，是佛智慧呀、啊，悉见世人，悉知世人，悉见世人，说你有功德的，这是你应该，你不要犹疑，是有那么多功德吗？你不需要犹疑，不需要疑惑了。这个的这几句话是简单说的，这底下嘛就详细说。须菩提，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拂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这个前面说恒河沙身布施，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说恒河沙可是比以前多了。说是要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这个初日分、中日分和后日分，这是印度啊，他们把这一昼夜分出来六个时啊，白天呢是初日分、中日分、后日分，夜间呢是初夜、中夜、后夜啊，这样分。那么这个初日分呢，这个就是午前的十点钟到午后的两点钟，这是中日分。十点钟以前，那么呢有六点到十点应该是初日分的。那么两点钟以后到六点钟，应该是后日分。那么这个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呢又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这个一身布施可见很多很多了哈，这也可见不是平常人。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假设的比喻啊，来对比《消息般若经》的功德大的意思啊。 夫要夫有人闻此经典，假设再有一个人呢、啊、闻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典，信心不逆，他对于金刚经说的道理啊，他有信心，他能够不逆，他能随顺啊，其福胜彼，他所得到的福德比那个恒河沙等身布施啊那个功德还更殊胜，何况书写受持读诵归因解说呢，他的功德是更大了。这个因为什么受持读诵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这么大的功德呢？啊，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这底下就解释这个原因。说以要言之，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是说不尽的了。所以现在是大料的说一说吧。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的。这个思啊是内心里面的计算，意是口头上的说明，不可称量，这个称量啊就是衡量它，衡量它有多少，这样意思。这个无边功德啊，边是边际，现在啊说是一个人能够思议，能够称量它，不管是多少，总是有边际的啊，有限量的功德。现在说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啊，就是说这么一句的，来代表《金刚经》的功德的广大。那么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功德呢？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这底下说这个理由。因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佛为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说的，啊，这就是也是一个功德广大的一个原因。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个大乘和最上乘啊，其实就是大乘。这个大乘怎么讲呢？是、广大无边的意思。广大无边呢，就是它能够大乘里面能含容小乘，小乘佛法也能把它含容在大乘里面。这个最上乘呢，是至高无上的意思。是所有阴天乘啊、声闻缘角都是所不及的，所以它是最啊至高无上的最上乘。是发了无上菩提心，消息大乘佛法的人为他说的，未发无上菩提心，消息最上乘佛法的人为他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所以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法门呢，是甚深微妙的，所以它的功德是很广大的。要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喜知是因，喜见是因，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所以呀、啊，你要是有人能够受持读诵啊，佛能自见这个人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的。如是人等，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这个发大乘心的人，发最上乘心的人，这个菩萨，也就是要有人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这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菩萨了。这个人呢，即为何等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何丹呢，何是在背啊，背起来叫何，丹是在肩膀啊叫丹。那么呢，何丹什么呢？何丹如来的无上菩提，就是佛的这个无上菩提啊，他能够担得起来，这表示这个意思。 这个呀，在大毗婆沙论上啊，也有这个何丹的字样，但是那个地方带个引发讲，引发讲啊，那么这个引发出来，所以他藏在那个地方，把他拉出来，那么就可以当引发讲。那么这个要用这个引发讲呢，就是这个能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人呢，他能够引发如来的无上菩提，就是他将来能表无上菩提，也可以这么讲。要说担当如来的无上菩提，那么这个担当怎么讲呢？说担当得起，担当得起这句话怎么讲呢？那么应该是这样意思，就是佛得了无上菩提，佛就是啊，一直的在广度众生，弘扬佛法了。这个大要的说，佛教徒有两件事，一个是自力修修佛法，了脱生死，得无上菩提，这个自力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利益一切众生，一个利他的事情。那么佛已经得无上菩提啊，就是他自家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没有事办了，他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弘扬佛法广度众生了啊，是弘法释迦物啊，立身为事业。那么现在说担当得起，担当什么？就是这个菩萨他能够继承佛的这个事业，他能够弘扬佛法广度众生，这个宅印这个重担他能担当下起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等这件事也不是个容易事情，他能担当得起，这也是一个赞叹的意思了。是何以故？须菩提，要要小法者，照我见、因见、众生见、受持见，基于此经不能停留读诵为因解说。前面说如来为法大乘者说，为法最上乘者说，就是佛为这个发大乘菩提心的人说这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那么其他的人佛不给他说吗？佛怎么不给他说呢？何以故？怎么不给他说这个金刚般若法门呢？说须菩提，要小法者，基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因解说，所以佛不说。是要招恶见、淫见、众生见、受者见者，基于此经不能听说读诵为因解说，所以佛就是不给他说了。那么可以这么讲，是要小法者，就是小乘佛法的人，他欢喜小乘佛法的人，他就愿意啊办自己的事情，他就愿意虚修戒定慧，急于了脱生死，入无余涅槃。众生都是苦恼的世界，不关我事。那么他不去弘扬佛法广度众生的，这样人呢，那么和《金刚经》的道理不符合了。《金刚经》啊，一直的赞叹你要发无上菩提心，有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你能不退转于无上菩提？众生虽然是难度，你的菩提心还不会退转的，一直的赞叹这件事。所以和这个小要小法的小乘人呢，这思想不合。所以佛为大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个招恶见、淫见、众生见、受持见呢，这是一般的凡夫。一般凡夫因为总是有我啊，我要怎么的怎么的。而金刚经说是无恶相、无淫相、无众生相、无受持相的，这思想上也是有冲突的，所以佛也不能给他说，说了他也不能接受的。所以这个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要有此经，一切世间天应阁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宅为是塔，皆因恭敬坐礼为摇，一柱花香而善其处。这一段文呢，还是赞叹呢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广大的意思。 须菩提，在在处处，就随你无论在什么地方，要是有此金刚般若法门的经典，那么一切世间的天，一切世间的人，一切世间阿修罗所应供养，都应该去恭敬供养这个地方。当知此处在为是塔，你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啊，有金刚经在这里，那就等于是有一个佛塔在那里了。这个佛塔是供养佛的舍利的，也有的供养佛的像在里边，而这个舍利呢，是佛的舍身的遗留。啊，因为火化了以后有那样的舍利啊，而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教典呢，是佛所演说的，而佛什么叫做佛呢？就是觉悟法性的人啊，觉悟真理的人名字为佛，觉悟法性的人是佛，而佛觉悟法性以后，就为一切众生演说出来的这个经典，就是现成的话叫做等流，就是说出来的佛法和他觉悟的法性是同一流类的，所以啊，这个经典呢，就是法身呢，也可以名字为法身了。在印度的佛教啊，他印度的佛教徒呢，他们常是这个把这个经典里面的偈颂啊，把它写出来，放在这个塔里边，那么就名字为法身塔。啊，这样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可以称为佛的法身，那么也就是塔。所以嘛，在为当知此处，在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为要。一株花香而善其处，或者是花，或者是香啊。这个香有各式各样的香，那么去散在这个塔的周围。这里面说呢，也就是供养经卷了哈，经卷也像塔那样的恭敬供养。这是一株花香而善其处，这当然是供养哈。那么当然也应该读诵思维演说啊，如理作意去修行去，那么这也是供养的。扶持须菩提，要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要为因清见是因现世罪业应得恶道，因是因清见故，现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文啊，还是赞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广大的意思。就是能灭除人的罪业。扶持须菩提，是要善男子善女人呢，受持读诵此经的时候啊，应该是受人家的恭敬尊重哈。然而这个时候不是的，要为人轻贱了啊，应该轻视他啊，鄙视他，那么呢这是相反了啊。前面有很多地方赞叹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很大，但是我受持读诵《金刚般若经》啊，为因轻贱，那么这是与事实不合了。那么要是有这个情形的时候，您就可能会退心了。我不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你说《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很多功德，这都是妄语了啊。那么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个问题呀，真得解释一下。说要为因轻贱呢，那是什么原因呢？是因先是罪业应堕恶道。因为这个人呢，在过去生中啊，他造了什么什么样的罪业。那个罪业呀、是应该是堕落到三个道里面受苦的。 一心是因清净故，因为现在世间人呢轻贱你，轻贱你这一下子呢就把你堕落恶道的那个罪业消灭了，就不堕落三个道了，先是罪业再会消灭。那么这样的意思呢，就是把重罪轻受了，而重罪轻受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所以是为因轻贱呢，结果还是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功德，所以应该这样子的意思。那么我们读诵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你栽培了般若的种子啊，是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将来还能够得无上菩提成佛的。那么这个事情呢，这是佛法里面呢讲三世因果啊，有过去世，有现在世，有未来世的不同。要是有的人呢，在做恶事的时候啊，反倒是很顺利，生活也很美满啊，也很如意的。那么忽然间发了觉悟了啊，做恶有恶报，做善有善报，那么我不要做恶，我做善。做善的时候呢，反倒不走运气了，什么事情都很困难，你会有这种情形。所以这种情形啊，就会人就会疑惑啊，是不是有善恶果报呢，就会这样子。那么要是明白佛法的三世因果的道理呢，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啊。所以有的业力啊，是应该现得现报，有的罪业嘛得生报，有的得后报，并且中间有种种的变化。所以啊，我们对于善恶因果不应该有什么疑惑的。在这个经论上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啊，这故事造业，就是你心里面考虑过、想过啊，你去做这件有罪过的事情，那么这件事啊是。我这样讲，一共是分出来五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啊，他所教次，就是你自己不愿意去造罪，但是另外的人呢，他有那种威德，他下了命令，叫你去做这种恶事，你不能不做的，你也是明明白白的。把这件有罪过的事情做了，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是他所劝请，就是你也不愿意做这件呢有罪过的事情，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呢，他会劝你，他会说出来种种的好处，你要做，我会怎么怎么对你好，那么呢他也就勉勉强强的就做了，这是一种。第三种呢，无所了知，这个做这种罪过的事情啊，他还不大清楚，他可是这个事情也是做了。那么这三种啊造罪的情形啊，不一定得过报的。这个第四种呢是叫做根本执着。这根本知道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别的人呢下命令，也不是谁劝你，也不是不明白，是你主动的欢喜的愿意这样做事，做这件事，经过了计划啊，把这件事这个罪过的事做好了，做成功了，成功了以后你心里很欢喜啊，我这件事做得好。那么这是一种。第二还有一种就是颠倒执着。这个颠倒执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印度那个地方啊，这个供天的事情，这个天神呢是比如说是杀一个人啊来供天， 我们看那个宣章法师传还有这个事情。那么杀这个阎共天，因为共天这是有功德的事情啊，是这叫做颠倒之扰，杀阎是罪过很大的啊，诸天也未必欢喜。那么这两件事啊，一个根本之扰就是自己的贪心造罪，或者是嗔心呢造种种恶事，和这个杀阎祭天的这些事情啊，这是决定要受果报的，是不很难。如果这种果报来了的时候，你说我念观世音菩萨不见得会灵的，这是不容易的。前三种啊不一定受果报，就是受果报啊容易灭出去。所以我念的金刚经啊，可能这果报就不受了，就没有了。你后两种这个果报你造的罪啊，说我念念金刚经啊，也可能会重罪轻受，这是可能。所以这个造罪啊，是受不受果报这个问题啊，是你用心轻重的问题。你用心用得很厉害啊，那么你得果报就决定会得果报。造善也是一样，做善事你做的也是很欢喜，做的明明白白的，做很欢喜的把这件事功德做好了，那么你将来也是决定得果报。做善事的时候的马马虎虎的，是谁也是我的朋友强排我去做的，我心里还不大欢喜，那么也是一样，将来还不一定得果报。所以这个我们说是金刚经啊，说是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事实是般若的智慧观察它是空无所有的，叫做无所住。不是说我不必太认真了，我马马虎虎地说了，不是这个意思。你拜佛也好你念经也好，要是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拜观世音菩萨，一心顶礼，那么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你出生也好不出生也好，心里面要明明白白的。拜释迦牟尼佛也好，你拜这个须菩提尊者也好，心里明明白白的拜。不要是拜的时候只是拜下去起来了，你拜什么还自己还不知道，那不行的。你要明明白白的，你这样子你才有功德。你说叫做取向啊，这个取向啊，分几种意思，就是你心里要明明白白的这种情况来做功德，这也叫做取向。说我知道他是真实有的，这也叫做取向。我们没有得到般若的智慧啊，你还是明明白白的做功德。不要是我马马虎虎的，不行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说是念了金刚经啊，我应该受到人家尊重，反倒受人家轻贱了，那这是有问题嘛。所以现在是金刚经上啊，等于解释这个疑惑啊，你不要疑惑，这个地方还是有功德的。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恶生奇劫，于阎能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耶陀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这个底下呢，又是较量功德啊。说须菩提，是佛招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恶生奇劫，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于阎能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耶陀诸佛，这地方啊提出了一个阎能佛，这就是有时间性了，就是佛释迦菩萨遇见阎能佛的时候是第二阿僧祇劫满的时候，现在说在阎能佛之前，那就是没有满字的时候。得知八百四千万亿那耶陀诸佛悉皆这么多佛，悉皆供养成事，无空过者。那么呢， 这个恶念过去，这释迦牟尼佛哈，他遇见了这么多的佛，每一位佛他都供养过啊，他都能够成事。成事呢，就是为佛做事啊，像阿难尊者吧，他为佛做事者，他能为佛做杂事，做这些事情。悟空过者，没有一位佛说是我没有供养过，我没有从事过，不是，我每一位佛都是这样做过的，可见是修福了，修了很多福。要福有人，要是再有一个人呢，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计一，百千万一分，乃至涮肉皮玉所不能及。就是这个受持读诵金刚经的这个人所得到的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就是与释迦牟尼佛供养那么多佛的功德百分不计一。这个百分不计一啊，就是供养佛的功德，供养那么多佛的功德算一份，把它增加到一百份呢，还不如你受持读诵金刚经的功德大，百分不及。或者说是把这金刚经，你受持读诵金刚经所得到的功德把它分成一百份。那么前边呢，释迦牟尼佛供养那么多的佛的功德，还不如你读诵金刚经的百分之一的功德大，这么讲也可以，还是其实是一样哈。底下又是百千万一分之一，乃至算术皮喻啊，那是说不能及。你说那得到的功德是太大了，太广大了。须菩提，要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到的功德，额要具说者。我要是完全说出来的话，或有人闻心起狂乱，或者有人听到了他心里面就发狂了啊，狐疑不信，就是疑惑了，这是哪会有这么大的功德，就没有信心了。所以这就是，所以说就不会说那么多了。说须菩提，当时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已不可思议。佛昭修这句话呢，总结前面这一段，说当时是《金刚般若经》的这个意义啊，发大悲心而能够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啊，破除去一切的细钝执着啊，这是《金刚般若经》的意义。这个意义是不可思议的。你要能够啊，信受般若经的意义，还能够受持读诵啊，修学。你将来得到的果报当然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是从原则上说，这果报不可思议啊，这是他那个细项啊不能说了，就是从原则上说啊，金刚经的功德果报是不可思议的。我讲一个故事。是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小优波斯比丘啊，翻到中国话叫小军啊，大小的小，军队的军。他没有出家之前呢，他是哥兄弟两个人。这个哥兄弟两个人呢，这个他的哥哥是订婚了，但是没结婚呢，就走了，出去到一个地方做生意去，一直的也不回来，他的这个药父啊，就是到他家里向他弟弟说，是你哥很久都不回来呀，你哥这个未婚妻呀、啊。我看那样好不好，你娶之为夫啊，同他结婚好不好啊？他说不可以啊，我不可以这样子，那就拒绝了。过一个时期啊，那么又这样子劝他，他还是拒绝了。
那么这个他这个药妇啊，心里想想什么办法呢？那么那订婚了，出远门做生意一直不回来，也没有消息，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么就写一封假的信啊，伪字一写一封虚伪的信呢，就是等于是他的朋友啊，写一封家给他家里写一封信，就说他死了，死了。那么答应他的弟弟啊，就收到了这一封信呢，心里也没再说什么。但是过几天呢，这个药妇来了，说我听说你哥哥死了啊，说现在你娶不娶啊，这个女孩子做太太，如果你不娶呢，我就是另外去找别人去介绍朋友了。这一说啊，他就心里面就动了，那么就结婚了。结婚了不久啊，他哥回来了，回来了，他这个弟弟啊，心里面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恐怖，就跑了。跑了啊，这个不说了啊，他们的亲戚这些女，他们哥兄弟的这些亲戚的女人里边呢，就给他堕胎了，就是这个事情。那么他哥回来了，就非常的愤怒，非常愤怒啊，怎么办呢？就是拿出了500两金呢，募一个人呢，去杀他这个弟弟。他弟弟但是不知道这个弟弟跑哪去了啊。那么就他是王世成那个地方的人，那么就派人去调查，调查后来知道啊，他跑到舍卫国来呀，到了75级古都院出家了。出了家呀，佛是知道这个人可以度啊。那么就给他落法，就是做了必修了，做了必修啊，所以这个人要有善根呢，这事情就是好办，就是不是很久啊就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时候他的哥哥啊，派人调查也清楚了，哦，他出家做了必修了，做了必修也不放过你，那么就是募了一个人呢，给他500两金。交给他的手里头，然后他这个沙子和他的哥哥两个人一同的就到这个舍卫国来，到这个舍卫城75级古都院来远远的一看呢，啊，哦，这个小军弟兄在这树下静坐，在那坐，那么这个射箭的这个人想要用箭射他的时候，忽然间发了好心了，说这个必须在那静坐啊，看上去很有修行，我怎么可以射他呢？我不能射，又想我要不射这500两金他要回去了啊，说这也不行，说还是射，他就是对准了就射，一射呢这个箭呢结果没有射到必须，回过头来射到他哥哥，把他哥哥射死了。他哥哥临死的时候啊，这个愤怒是更是厉害，所以就做了毒蛇了。做了毒蛇之后啊，这个毒蛇跑哪里做毒蛇呢？就跑到这个小金必修住的疗房的那个门轴的那个地方，一开门呢，那个门轴那个地方在那里呀，这个一开门一关门呢，就把这个蛇碾死了。碾死了这个事情啊，但是蛇的嗔心没有停下来，还是又做了毒蛇，做的很小一个毒蛇，又是在这个小金币子的房子棚子上面，它不在门轴那里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有一天呢，这个小金币子又在那里静坐，这个蛇就是小蛇掉下来的身体，就把这个就是。中毒了，这个时候这个小金密修啊，就招呼舍利弗尊者，招呼舍利弗尊说是啊，你把我抬出去啊，保持这个我这个住处这个房里清静啊，别的必须好来住。那么这时候这个舍利弗尊者就是在一定是在那附近了啊，就把他抱出去啊。 而且这个啊，没有报的时候就说说，我看你这个面色呀，还很正常啊，不像是中毒的人嘛，不像是中毒了啊。所以这个小金兵说说这个身体啊，舌是鹅所否，受想行思是鹅所否。怎么这个地方看出来和《金刚经》这个意思一样？说是啊，释迦菩萨做忍辱仙人的时候，被这个恶僧王去啊割截身体，而这个忍辱仙人是这个身体是无恶说哈、啊，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现在这个小金兵又被这个毒蛇毒了的时候，他也是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他这个颜色不变，那么舍利弗呢就赞叹他的伟大哈、啊，然后说把抱出去一放在地下，这个身体就碎了，碎的像那个糠似的，像那糠的皮似的，这个毒也是这么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件事当然很快的就报告佛了，就有人问了，所以说小金必修啊。啊，有这么大的道行，哈、啊，出家不久就得了阿罗汉了，现在嘛为毒蛇毒死了，为什么因缘这样子呢？佛就、啊、说出来，说是久远久远以前呢，有个毕支佛在山里面住，在山里面住的时候啊，有人在那里打猎，打猎放一个网在那里。啊，有这个兽从他经过，就把这个兽抓住了啊！但这个毕支佛尝试的呀，把这个兽给驱逐了。那么这个打猎的打不到，就不高兴。这个毕支佛不高兴，今天不高兴，明天不高兴啊！后来想办法怎么样嘛来对付他呢？就是用了把这个箭子抹上毒来射这个毕支佛。一射到他以后，这个毕支佛啊，就是。飞到虚空里面，现出来种种的神通变化，然后这个打猎的一看，哎呀，这个人有这么大的神通，说我怎么可以射他？那么他又哀求他，向他求忏悔，希望将来能够见到这样的圣人，能够得大解脱哈。那么说，释迦牟尼佛说到这里就说，说是那个打猎的人呢，射死了那个毕支佛，那毕支佛现完神通以后就入涅槃了。嗯，那么那个打猎的人是谁？就是现在的小金比丘。所以他以前呢有这个罪业，所以现在得了阿拉汉果，还是要被人家被毒死了。真的有这么一件事。所以这个事情啊，就是做善有善报，做恶也有恶报。你修消啊戒定慧的圣道呢，还是一样能得涅槃。你能够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他也没有痛苦，但是他也是入涅槃了。这个，所以我们呢要学习啊，读诵受持读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我是昨天说过，如果你不懈怠啊，你今生就能得无生法印的，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结束。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 前面的从须菩提尊者请问发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开始，那一大段是说我们凡夫的人听闻了佛法发奥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修行六波罗蜜，教化众生，尽他的福德智慧进步了，得无生法忍了。前面的一大段呢，他的大意就是这样子。这以下呢，是说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他怎么样继续的？